它是象征式的语言，走了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也是象征式的语言，就是我只要有生命，我生活于天地之间，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而且看得很清楚，我这里是山河大地，这个地方是气世间，这个有情世间，可是我也知道有一个正觉世间，上河的唯我独尊，他这里所谈的这个我，就是你必须活在当下，同学，你也必须要真正看到这个在生活的这个我，它是多么尊贵，因为它来自于那个法性，它来自于那个法性。那么，所以佛在《阿含藏》里头，他要告诉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诸行无常，这个生命正业，这个生命正确的，你要去行动。诸行无常，什么叫诸行无常？你要面对的种种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周边的林林种种无量无边，就是那个七字，你人生要走下去又无量无边的事情，它无常，它不断在变化，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而且情况不断的都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地点不一样，变化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你的行为必须源自于智慧，而不是源自于刻板观念。所以诸行无常，但是诸行无常这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种种的这些变化，这些困难，诸行无常，然后他告诉我们诸法无我。为什么叫诸法无我呢？因为只有现象界的互动，这些规则没有什么我执，你不应该去执着说是什么。你如果执着在一个观念里的环境一变，你就有问题。我们来看这些大菩萨哈，他到人间，你看来娑婆世界化导我们最大最多的是观世音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他是不是真深通？那么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呢？他真的无我。首楞严经里头，你看到观音菩萨啊，那么他这个从梵文自信里头，是不是？最后啊，那么这个见自本性，然后他发展出什么？发展出这个三十二应。十四种无畏，他无我，到哪里啊？他无我，他没有我执，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到观音菩萨，他在光是在中土这个地方所示现的，到了漠北，到了这个河南啊，这个河北的一部分啊，那个比较往长城这一带，以前。蒙古的这一代，他示现出来的是龙眉腮胡的观世音，他没有执着说他一定他在那，可是到了河套地方的时候，他就变成哪一个云南的那个马兰富观音，到了四川，在四川的时候他示现成不空捐所观音，他说他的手上这个捐所救苦救难绝不落空的，是那条捐手丢下去，所以你练的没有不救的。那到了江南来的时候，才变成侍女观音。而侍女观音里头，你又可以看到杨枝观音跟净瓶观音，他的变化就这么大。他说：“我是个男生，我到江南来，为什么要变成女生？”我们就有我执的，他视线成女生，因为江南的人比较听太太的话，过去艳照都被割慷慨之事，所以他变成他会视，他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他一定在那个地方才跟悲歌慷慨之事在一起，慢慢的他才有办法去救度他们，化掉他们。他到了江南来的时候，都是先从女士身开始的。我觉得我们家最早学佛的还是妈妈，是我母亲，最后学佛的是我爸爸。当然 这个我父亲受他影响也很大，后来所以这个听说江南这一带他是这个整个的一个人的一个特质，他跟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地形成的这些特性，所以他形成这样子的一种活泼的变化。所以告诉我们诸行是无常的，它不断在变化，不断在变化，你要用智慧面对它。诸法无我，你不是执着在一个我执里头，这个我不是只有一个我，是我执，我观念上的一种执着，我对生活形态的执着，我对我的意识概念的执着，我对于我的这个的对自己的我，这个核心的我执的执，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生活的好，而且不止没办法生活的好，我们会走不开。所以这个诸法无我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他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放下这些执着啊，看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自信，而且你能够这个涅槃寂静的时候，就才能够产生涅槃妙心，你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没有情染，没有执着，那你才能够真正的对于那个千变万化的无常啊，对于这个我的不断的变化，那么你才能够生活得好。各位大家把它想清楚啊，我有时候都想，常常都会觉得啊，我们真的要向地藏菩萨学习，要向观音菩萨学习，要向世智菩萨学习，要向普贤学习，要向文殊学习。为什么？文殊的智慧觉照，普贤是他的修行就在那个普字，是普遍妥当的，他不是一，这个一会变成一切的普贤啊。那观音任何一个人所求的，他不会说哎呀你在家学佛，你们学佛怎么搞的，每天还求我，他不会，他求你的啊，他马上会回应，他知道他求的差不多了，你稍微进步一点了以后，他有机会他就会启发你观念。但是我们从地藏菩萨里头学到一件事情，一个菩萨能够到地狱去，你看地狱是什么样一个地方，一定是很多苦吧，他要生活在那个地方化导这些地狱的地狱中，他在那个地方却能够活得很自在，在那个地方才有办法，他去那个地方难道跟地狱中一样，这样他怎么去化度人家呢？哦，你以为他到地狱去以后住的是豪宅吗？不是，他一定要跟他们住在一起才行，可是他到哪里都自在。各位，我们有这个本事吗？有时候想一想，有一天晚上电没有来了，啊，受不了了，这么热，没有电，因为冷气停了，受不了了，光是没有个冷气我们就已经都受不了了，我们受得了的东西还不多嘞，真是这样哦。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所谓的正业，他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修整个的一个修身，整个这个修行上的一个出发点。所以什么叫正业？有正业世俗，有漏有取啊，那么向以上去，这个正业就是指世间的正业，对不对？有正业呢，是胜出世间，那么无漏不取，正净苦转向苦边，这个是出世间。那所谓的世间的正业，它是虽然是有漏的有取的，但是呢它真正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离沙道隐这三个东西。好，我问你，沙道隐怎么解释？这个是沙字就是敌意哦，人活着一旦有敌意，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还有杀字，不是只有说你 不这个不杀生这一条而已啊、哦，光是这个部分，人与人之间也是敌有对立，这件事情到做很多的事情都有，而且不是只有说这个不杀而已，自己已经啊不杀了，可是不杀如果这个不杀的观念对于那个人家别人还产生有敌意的时候，这个杀还在，这个修行它是最严重的问题是敌意，自己跟别人是对立的，它往下延伸的戒律很多，这杀。第二是道，哪一个人没有欲望，可是我想有那个欲望的时候却出自于我们的飞行，就是不正确的这个行动，那么去产生的，而这个部分道的这个部分一定是被欲缠得很紧，那个淫并不是只有色淫而已，淫的这个字它跟用我们现在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就是所有你到最后在 pleasure 里头走不出来的都算，爱享受啊、哦，爱种种的这种这个麻醉自己，麻醉本身是你看起来是麻醉，但是他的神经是那个快乐神经一直都是被这个药物被这些种种的这些酒色财气的东西按了这个上，那很厉害的哦，那个是都属于淫，所以古时候这个淫字啊这个邪魔外道的地方叫淫池啊，也是这样子来的，那么所以这个是世间里头告诉我们不堕入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就是啊生活我们就往正向的地方走，什么叫做这个正业是圣出世间无漏不取啊，那么正净苦是指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的是苦集灭道，是不是透过我们能够啊真正超越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啊，那么这个不杀道引之外呢，那么要真正到了无漏到了涅槃，那么这个固守执着不换的时候，那么说这就是要正业。我们看到这个在欧含藏里头你可以看到的他的正业的解释很清楚啊，只有一个人愿意去行啊四圣地，知道所有的苦是由极而来的，极的重力就是欲，就是爱，就是解即解锁戏法，所以苦是由极而来的，要灭掉这个苦就一定要用道，这个道就是八正道，就是见思欲业病尽念定这八个的正向的，往把这八个领域往正向里头走，是这样子来的，那么这个除掉种种的邪命，那么能够去发展这个啊这个涅槃走向大圣之道，那么谈到这个地方我们跟往下要给大家简单的啊带领大家来看我这个讲义简单收集的东西，就是我们讲这个业，其实正业也同时是你每天修身，你这个身体你平常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关于身体和行为你看看这个五十六页下面那个地方，老师帮你收集一些东西，第一个身心调和是多么重要，这是正业，在你的人生在你的身体里头来看，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性之外，我们回过头来你的身体啊，包括你的细胞就是你的智慧，那么你一定要注意运动有助于啊对抗你的乱度，也就是这是你的正业，也就是说你每天有适当的运动啊，它是这个它是 这个大学呢，那么老化研究中心里头他证实啊，那么运动有助于改善人的老化，肌肉啊、脂肪、胆固醇、骨质密度和体温的调节，所以你要注意，你的身体本身是源自于它。这里面被一些夜市冲着走，但是无论如何，好的一个运动还是需要，它是你的正业的一部分。第二，休息、工作和活动啊，停不下来就叫紧张跟焦虑啊。那么，这个，如果你没有一个动，没有一个让自己可以休息的话，那么你就会生活的不好啊。所以南加大啊，那么这几位 Bellick 几位这个研究工作者，他们最后研究了以后，提出这几个是所谓的简朴生活的标准。第一个，每晚睡7到8个小时，每天啊要记得吃早餐，不要忙就不吃早餐。第三个，三餐中间呢，那尽量不要吃零食啊。第四呢，是体重要维持正常。第五个呢，规律的运动。第六个呢，节制饮酒。那么这个第七的，从不抽烟。所以好的生活习惯是你的正业啊。这是这个Nadia Bello 他们啊，一些人研究提出来的所谓的简朴生活，这也是我们身体里头生活我们的。那么我们再看，不要堕入边界啊，人啊，如果你把自己认为是一个病不病、老与不老、爱与恨，变成在两个边界里的话，那么我们的事一落到边界里的时候，常常会变成一个冲突。而且两个不同的东西在内心里头会产生很大的一个矛盾，所以一个人被动的说我已经老了，那他就会老得很快，因为你接受了一边，你应该超越这个对立才对。你把自己归纳成说我是很漂亮的、很英俊的，这也不好，这跟把自己归纳成说我长得很丑、我不好看是一样的糟糕。你应该怎么超越它啊？那么这个被动的相信自己的弱点，哪一个地方我很笨啊，我没有人缘啊，这些，或者是我很有人缘啊，我都不对。他要比如你从超越起来说，你才不会跑到那里头去。跑到一个东西的时候，这里面你这个自然而然，你一堕边界的时候，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就会跟身心就会失调的现象。那注意你身体的节奏啊，你看看这些东西也是身体节奏本身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正业。你看啊，风湿性的关节炎在早晨的时候疼痛比较厉害，因为消炎的因子它的数量会比较低，在那一段时间你要了解它。心脏病和中风呢，发生在早上比较多，因为血压和肾上腺素这个时候会比较高。我只是举例啦，手术啊，那么这个或者是化疗施行的时间呢，那么它跟你影响，比如说月经来潮，或者是前一周接受乳房的手术，它所并发的可能性也会比较高。其实我们是应该这个正业里头要把它，我们要了解它。它，我只是极力告诉你，其实身体是有一定的节奏，并不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对于健康的须知必须要有所了解，也是从这里来的啊。那么身心的互动，你看啊，我们有这些，我们能掌握它，我们也算是一种正业。早上的心理警觉啊，比较警觉敏锐。啊，短期记忆比较强。什么叫短期记忆呢？做个事情做完了以后马上忘掉的，那个叫短期记忆啊。通常短期记忆早上的时候都维持的比较好，是晚上的时候比较会。所以啊，这个短期记忆呢，啊，我都要人家买提多去，暗时啊看诶，再写看未。好，那么。这个过敏等啊，的灵敏度呢，早上的时候啊，那么它这个灵敏度呢，那么这个会比较这个下降一点哈。那么 早上的时候性激素也是比较旺盛的时候，到中午的时候体温会比较高，警戒心呢和警觉性都会升高，情绪也比较佳，视力也比较好。到了下午的时候，手部的协调性比较好，柔软度会比较高，永久性的记忆会变成比较强。傍晚的时候做简单重复的工作最好，做体能的训练也蛮好的，味觉嗅觉都比较灵敏啊。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夜晚的时候新陈代谢是慢的啊，不宜多吃。那么到了半夜的时候，那么警觉性是最差的，所以那一段时间开车要注意，分娩常常也是这一段时间啊。那么所以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个步骤，而我们的科学的研究也是帮助我们，我们找到了一条一些生活中的规范，这些东西都算是正业的。那么再来，我们只要活着一定有压力。好，那我们来看看压力的本身呢。那么你知道压力的反应就是使我们的肾上腺素升高，那是因为呢它会导致的，它就比较容易导致疾病。如果肾上腺素高再加上我们的神经啊自律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的时候，那不只是肾上腺素要增加，它最后要分泌正肾上腺素来控制它。那正肾上腺素分泌出来要控制它的时候，那我们就觉得好像脑子也变得比较钝了啊。有的人焦虑比较厉害的时候，他慢慢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么所以我们了解，一个人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会消耗他很大的能量啊，所以慢慢的他还比较容易疲倦，肌肉的损伤啊，容易糖尿，心脏血管的疾病增加，消化受阻，生长啊受到抑制，生殖也会受到抑制，那么免疫功能会受阻，思想跟理解的这个会看起来过度的敏感啊。那么压力呢，其实一个人对一个压力事件我们也要了解它。一个压力事件来的时候，第一个有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啊，那么因为有你的想法，那么那一件压力的事件发生，你一定对这件事情有你的看法，有你的想法，这个想法引发了你的身体的改变啊。所以你的想法很重要，这是你维持你身体的正业里头很重要的部分。一个人长期受到压力的这种影响，慢慢的他会肾上腺素啊，慢慢就消耗的多，最后就会把他的 DHEA 啊，那么也把它消耗太多。人哈、哦，想过拼啊，为了自己的欲望太拼的时候，那么其实他在消耗他很大的这个 DHEA。我们看哈，太平洋的鲑鱼。啊，他出生以后随着河，然后到大洋里头去活了4年左右。有一天，他们都成群结队，慢慢的就要游回他的出生地，英勇的向上产下了他的卵了以后，他就死掉了。检查这些，他的肾上腺素几乎没有了。也就是说，DHEA呢，在现在研究里头说，如果你行过病变干哈，你那些东西已经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那通常。就会命跟着也会保不住的啊。所以紧张焦虑一直是对我们威胁性很大的。所以敏师在佛法里头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做一点静坐啊，那么每天应该有一点运动，让自己的交感神经缓和下来，做一点灵修啊，透过咒语梵拜或者是啊这个祈愿啊，那么来达到让自己这个稳定下来，身心可以协调，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但最重要的就是在你的身体里头要把转三毒啊、哦、要把它转成慈悲喜舍才好啊、哦、不要被这个杀盗饮三个东西把你困得太紧了。那么这个最后给大家再解释一下正业这件事情。正业它保持啊，使我们的人生面对一个不断变动的无常的这个社会里头， 我们有一个智慧去面对它，因为无常变化的各种不同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只有真正让自己稳定下来，才不会被压力击垮，才不会被我们过度的消耗了我们身体，那么这整个的身体的这个业很快就变成失衡的状态。那么操纵欲不要太强，你才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这个自在。那么除去了自我中心和敌意啊，那么用一种柔软心、慈悲心啊去生活，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入如来世啊，着如来衣啊，那么这个做如来坐，是不是？那么什么叫做这个入如来世呢？是慈悲心事，是不是？就是慈悲心，是不是？那么什么就是这个着如来衣呢？他说就是这个安忍柔软心，就是。那什么东西叫做做如来坐呢？是一切法空，你一切法不是一切法都空，没有，是一切法最后你要往那个空性的地方去看，要看到那个如来法性跟它衔接，因为一切法没有离开它，因为它是才是我们的家啊。那么我们能如此，那么有正业、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我们想得对、做得对，这个正业自然而然带给我们自己幸福，而且也在这个地方透过正业实现了我们的菩萨道，那么开启了我们的悲智双运的人生。这你把它整个的合起来看起来，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啊这个法性有关系，我们的这个佛法所告诉我们的这一个啊，从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在看这整个啊生命里头，你透过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这个欲啊爱，然后产生情染执着，产生种种的见，然后往下才真正产生无明，很多的困扰是从那里来。佛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我们不管，他只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得对，我们做得对当然也一定是想得对啊，想得对、做得对，自然而然我们就感受到一种这个自在感啊，一个泰然，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也看到了那个如来的法性啊，我们知道它就是我们的家嘞。那么今天给大家那么讲到这里啊，圆满啊，我们就这个好好的来念佛啊，这个念佛在《般若三昧经》里头，他看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啊这个要跟佛净土那个如来法性相应之外，佛特别告诉我们说，你要专注的念阿弥陀佛，因为阿弥陀佛你每天念的就跟我们最具密切关系的，它是我们圆满报身，也就是报身佛的所在，所以我们今天所念的它，我们跟它相应，而且我们也透过这个一起念佛，你在念佛里头，你整个陶住在其中啊，连你的我全部都陶融在那个阿弥陀佛的光明性，他的欢喜跟自在的那个法性里头，然后让你的每一个细胞，让你的每一个你的器官都接受这个如来法性的应感，那么你也变得健康，这是念佛的正业，也是念佛的正因。我们现在开始念佛。